群贼伤了几个同党，越发暴跳，非要把人杀光不走。正在发威，童二哥忽由房上飞落，凶僧正用丧门钉抽空朝人乱打，不料房上飞落一人，将暗器全数打飞，刚一对面便认出他的来历，知道还有一个赖力，一个哑巴同在一起。这师弟兄三人照例形影不离，另两个也必赶来，以前尝过他们苦头。赖力和尚和那哑巴更是古怪刁钻，机警手辣，这奇门三侠的过，乃是和盖侠王陆子的真传。周神刀剑不伤，手和钢抓也似，捞上一把休想活命，自知不敌，大惊仙逃。三兄两怪比他更坏，见他一向目中无人，正发狂言，对方只多出一个帮手，连手也未交便先下退，断定剑侠中人，否则不会如此。一声暗号，仗着轻功极高，相继纵起，逃出阵口。遥闻对面马嘶，凶僧也被迫上，呼声毒计，令其替死，一面暗打手势，分头逃窜，一面故意激将，说对面来的便是你，杀是仇人沈红之气反阴，此女实在可恶，好在天宇阴黑，道路崎岖，乐得借着地形掩蔽，四散分开，各用暗器连人带马一起打死。凶僧不知事迹，又恨及大哥夫妇，立时答应，没想到五贼只是虚声诱敌，自顾自夜已逃远，只他一人相隔最近。马虽被他打伤，去掉两三寸长一条皮肉，凶僧却被童二哥擒来，拷问明白经过，当时处死。作为强盗明火打抢，被中镖师打杀几个，余军逃走，没有追上，有商客花了点钱。地方官照例装聋作哑，当地离城又远，常出盗案，好在事主是大商帮，多年往来，居民住客均可作证，就此糊涂了事。次日大嫂回到娘家，问知大哥未去，苦竹沟那伙坐地分赃的盗党恶霸，所有庄园均被昨夜一场大火全数烧光，当地只此一处独庄，远近居民常受欺凌，畏之如虎，只当全家被火烧死，无人过问。大嫂回时，只见十几个老实土人在掘火坑，死尸一个不见，料被二侠杀光，再把死尸投入火内，田展芬与附近土人扑下也被遣散。匆匆回到家中，发现大哥刘叔方始消气，对于三兄两怪却是恨到极点。等了一个多月，大哥北京试完赶回，问明前世，自是大怒，夫妻二人力往寻贼，为防五贼狡猾容易漏网，并向各地同门好友通知，到处搜寻，一连两年才在开封左近相遇，可惜无人相助，只他夫妻二人动手，结果仍被逃走，五贼连伤也未受。又隔半年，我和二弟同往访看，恰巧撞上五贼上次合斗，他夫妻并未占到上风，三兄中的神刀手朱子方还几乎被大嫂用锁心轮打伤，大凶恶狗星张宏泰又被大哥一判官笔，几乎连腿筋挑断，仍不知道进退，一味记仇，约了几个有力贼党，其他夫妻在家开荒，无人相助，欲用迷香前往暗算，不料胡便沙洲上那些农人在他夫妻领头之下成了一家，方圆200多顷水田，好几千人成了一体，村规又好，平日守望相助，外来坏人休想钻得进去，诡计还未使上，人已全数惊动，来贼见土人太多，围住盘间，因上来答话前后不符，土人生疑，当时露出敌意，人是越来越多，如其动武，恐将对头惊动，事更无望，还需吃亏，本想敷衍退去，无奈对方先以客礼相待，后来看出歹人已不客气，口风越紧，连想脱身都办不到。来贼见势不佳，正要翻脸动武，我二人也正赶到，因听大哥大嫂说过，内有两怪面上又有记号，一个刀摊，一个鸳鸯眼，极容易认，再看出来人分作两起人才，身边都带有兵刃， 身法武功均非寻常，越料敌人上门。二弟淘气，因为去过几次，村人全都相识，假意解劝，令众让开，一面发话引逗，暗中嘲笑，想把来贼稳住，好使全数落网。也是我们均未见过五贼，只看出内有两贼最是强横，领头发话，并有动武之意，心以为首的贼，没想到五贼尖角非常，照例支持别的笨贼上前发威，他们闪在一旁观看风色。说不几句，贼党听出口风不对，两怪首先惊觉，发出暗号，正要动手，主人也得性赶来。来贼虽有十个，我们只得四人，一则做贼心虚，又见那上千土人一听说是强盗来此寻仇生事，全都奋急。内有一些壮汉农闲时均经大哥指点，学过武艺，纷纷拿了刀枪棍棒，没有的便拿钉耙锄头当兵器，同声喝杀。我们唯恐误伤，故意发令分头堵截，暂时不令动手。他们最听大哥的话，立时依言行事，没有走的便用石块乱打。来贼多高本领也禁不住人多，想要回首，又被我们三柄锁心轮挡网，转眼打倒了两个，越发心慌意乱，又是两怪先逃，三兄紧随在后。五贼一逃，下余三贼见五贼一言不发，丢下他们被请来的帮手当先逃走，急怒交加，正在边逃边骂，被众土人迎头拦住一打，相继又死了两个，只有一贼带伤入水逃走。五贼也有两名负伤，仗着精通水性，当地近在湖边，竟被覆水逃去，仍是一个也未除掉。因料五贼仇恨越深，早晚还要上门生事，大家商计，决意除此一害。哪知由此起想尽方法到处打听，始终不曾得到一点信息。一晃三数年，我们已把他忘记，想不到会在这里出现。大师兄平日行迹隐秘，姓名年貌常时更改，五贼也许不知铁笛子会是我们大师兄，更没想到我和二弟在此，沈大哥的信也必要前来。凑巧大嫂上月往游华山，也许便到来此，和大哥约好同寻大师兄下落都不一定。去往张家的贼党必是三兄之一，还有两兄理应同来，并没有见。另一少年多半不是贼党，如我料的不差，不是大哥，也是我们朋友。他两夫妻近年本领越高，行迹也越隐秘。等饭吃完，我和二弟前往寻他一寻就知道了。说时，酒已吃完，饭刚送上，铁笛子笑道：你们和三兄两怪这些过节，我只知道一点，还不详细，真想不到这五个狗贼会如此胆大。你夫妻就不遇见此事，也必要走一趟，去留听便，但我有事必须一行，一个不巧便要明朝才回。望子这娃儿胆子大大，去只管去，你们却要照我所说，将他带走才好呢。江飞见他说完起立，似有行意，笑说：我这大师兄以酒为粮，不是想把望子教我二人，二子说这一大套，早不等听完就忙着走了。这娃儿连受惊恐苦痛，一夜未睡，我们去完回来再带他走，让他养点心神多好。铁笛子把怪眼一翻，笑道：你两口子想图轻松，把他丢下却是不行。休看这娃儿胆大无知，不听师长教训，怎么好说，老是心心念念打算跟着淘气，早晚非吃上一点苦头，不会知道轻重厉害。一则年纪大小，外面的事还不懂得；二则他盼望太切，知我行踪无定，恐又滑脱，寻找不到。心那依恋，想跟着长点见识，看个热闹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刚拜师不久，还不知道我的心情和师门规矩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轻不收徒，既然答应收他，他那出身为人和恒心毅力，远大的志气又无一样不对我的心思，暂时无暇管教，只能原谅他的短处，一切都要照顾。先想苏李二贼夜已定约，黑老来此窥探虚实，又吃亏而去，料定贼党多不要脸， 尚不至于成我们大人不在家，其他一个毫无本领的小娃。此时形势却有好些可虑，便你两口子也不比我向来孤身一人，一家一当全都带在身上，个人随身都有一点东西，如弦累赘，放在他的屋内，人去之后，贼党难免乘虚而入。老汉见有来贼，自然不肯做事，只和早晨一样，一发当年老脾气，当时便是乱子。如将旺子带走，你们那些零星东西都可教他背上。他年纪小，不遇敌人，为师长出点力气也不相干。遇见对头，你二人控身应敌轻便得多，他也绝不致受害。这么一来，他可长点见识，你二人有他带背包裹，只不穿那雨衣，便不会被敌人看破。就有贼党来此，人都走光，老汉父子随便如何说法均可应付，不是好吗？万方笑答，大师兄的意思我全明白，你向来不收徒弟，收了徒弟这样爱法却是少有。此时雨住，天有情意，那雨衣实太显目，贼党只要以前遇过，一望而知，本不应再穿身上。可是旺子在这里是个熟脸，谁都认得。昨日先和狗子结仇，后又得罪了三个恶贼，这样同我们一路，岂不成了招牌？还有我二人的包裹虽然不大，并在一起也不算小，包中除换洗衣服几件兵器之外，未想沿途接济苦朋友，那里还有好几百两银子，分量颇重，江湖人眼里一望而知。我们兵器折叠灵巧，不易看出，更使对方误会，以为那里藏有大量金银。他一个村童，何来许多财物？没有事也必惹出事来。就说我二人的勾镰枪和判官笔可以分藏身上，银子也可分带一些，那一对锁心轮先不好带，照他原有形貌如何能行？依我之见，索性连他容貌一起改变，包裹也分成三份，只将衣服交他，免他一人吃力。反正这两件兵器日内必定传他一件，不过锁心轮恩师亲传，不便送人。你如造得出同样的兵器，我连此轮也一起传授，如何？铁笛子笑说，四妹，你当我钟爱四子，故意绕弯带他求教吗？依我三人交情，用不着说，我的徒弟便是你的徒弟，何必用使手段？就恐你们客气，尽可明言，用不着这一套，定要你们带他一路，当然有点用意，只为急于起身，无暇多说，并非如你所料。旺子有了昨今两日的事，走到路上自然触目，但是无妨，一则你们装束已变，面目全非，有人询问，尽可作为你们采药相识，由此路过，见他孤苦可怜，又恐受害，收作徒弟，将他带走，有失相干。真要有时瞎了狗眼的强盗，看中他包中金银，也是自找无趣，怕他坐实。何况这娃儿又鬼又淘气，总算心眼还好，只经我两三年的管教，足可成一人才，你方才所虑，我料他自会想法。今夜不回，便须明后日。我走之后，你将他喊来，最好仍照玉计，连万山一起先往玉泉崖，准备好了食宿之处再做商计，能带他一路更好。真要不愿，有了地方就可安顿，不过常时必须和他见面便了。讲万二人刚点头答应，铁笛子说完前言已匆匆走去，引闻隔墙王喜笑语之声也未留意。万方先顾说话，尚未用饭，江飞恐怕饭凉，方想叫他另换一碗，忽见里房走出一个貌相奇丑，和旺子差不多高的村童，手中托着一个木盘，中盛两碗刚出锅的热饭和一壶新泡好的热茶端了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恭恭敬敬侍立一旁。万方见那村童嘴眼歪斜，面色花绿绿的，十分难看，穿着一身新夹袄裤，脚底一双布的鞋袜也是刚刚上身，没有丝毫水泥污秽，只当老汉孙儿。方想土人村童都穿草鞋藤鞋，大雨之后满地水泥，如何上下全新？ 如是老汉令其拜见，怎又没有称呼喊人送上茶饭之后，神态虽极恭敬，一言不发，是何缘故？正觉幼童丑得奇怪，心中好笑，猛一抬头，瞥见先两猎人夜已吃完走去。老汉父子同望自己这面，面有笑容，王喜也由里屋走出，似忍不住好笑神气，心方一动，有些醒悟，未及开口，香妃手指村童也刚笑说的一个你字，村童已先躬身说道，二位师叔并非妄自无礼，实在是一时无知做错了事，改不过来，不是怕师父生气早出来了，请二位师叔不要见怪，饶我初次吧。二人听出妄自口音，一问经过，原来妄自平日常听老汉全家说起师父行踪飘忽，不可捉摸，好容易拜了师父，又见到两位本领极高的师叔，心虽喜极，仍不放心，老恐师父忽然走去，又恐把他丢在一旁不管，恨不能寸步不离才对，心思